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原来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因为参加建筑金石奖的评审活动，所以接下来几期由我为大家来服务。好，那在六都的地震局在八月初，也就是前几天呢，公布了七月的买卖移转登记栋数哦。那七月份，今年的七月份比较去年的七月份，也就是央行实施第七波信用管制之前呢，六都整体的移转动数，也就是交易件数呢，下了29%哦，将近30%的比例哦。那这也不光光是中古屋的现象哦，包括预售屋跟新成屋的买气也是急动哦，包括一些来人的组数啊、成交件数啊，都为减少啊，市况非常的凄惨哦。那其实从去年公布了第七波信用管制之后，就是从2024年的9月到现在将近10个月的时间，其实这个跟房地产相关的业者都支撑得非常辛苦哦。再加上4月份的川普关税的一些政策哦，台湾整个经济的前景未明哦，所以让买气更加的观望哦。那我们从7月起呢，其实也在台湾的北中南，我们陆续已经传出一些建商财务的危机或是倒闭的事件，而且这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那房地产市场在这样一个风声鹤唳的一个氛围下，整体的如果没有好转的话，那这个业者应该要如何生存？那购屋的民众又应该要如何自保呢？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盘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根总来跟我们谈谈一些现在的市况，以及民众要如何来预防一些纠纷跟自保啊。啊，孙总早安。
早安，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盘鼎建设。盘鼎建设现在已经成立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成立了12年。然后在双北市推出了4个非常精华的案子，包括在永和4号公园，还有包括仁爱路的福华饭店附近，跟台北小巨蛋附近都推出了一些建案哦，算是一个中小型建商的一个很典型经典的一个代表哦。那孙总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在第七波信用管制对今天实施10个月以来对建商跟民众的一些影响？
好的，其实自从中央银行在去年呢9月20号寄出了第七波的信用管制哈，那这个对我们建商呢的压力非常大。尤其今天在主持人韵如他的人情压力下呢，要我有话直说
是
啊， 我就好把我们房地产业的一些辛苦的状况呢在这里跟大家做报告。
嗯，
那我简单扼要说一下哈，我们现在呢关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的限贷哈，它造成的买气锐减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自然人啊，如果他已经有一户房子了，那他目前他要买的是第二户的话，他的贷款成数直接就降到五成。而且呢他名下原有的房子，就算是他哈没有申请银行贷款，那么他现在购买的这个第二户呢，要想申办首次购屋贷款呢，也不能够享有宽限期的这个优惠。那这对于市场上直接就造成第一个，我们买主他的自有资金的压力提高，那投资客自然就会退场。而且呢我们在现在碰到很多现在在买卖进行中的关键哈，也因为贷款的成数还有时间的问题呢而产生很多的纠纷。
嗯，就是指在过户中的案件，其实对建商或是民众来说其实是更为棘手的。那你知道说其实预售屋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履约保证，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因为一般民众对履约保证可能不是非常清楚哦。那我知道说其实履约保证它有分为预售屋的履约保证跟成屋的履约保证，那这些细节可不可以请孙总都分别跟我们做一些介绍跟说明？
好的，我们建商因为我们是盖新房子，那我想我就这个预售屋的履约保证这边好来跟向大家报告。那目前在制度上呢分为有五种，分别是不动产开发信托，第二个是价金信托，第三个是价金返还之保证，还有第四个同业连带担保，以及最后的就是工位办理连带保证协定。那这些机制呢，政府它本来是为了保障购物者的权益哈，避免建商倒闭啊这等等风险。那我简单来说明哈，这五种对消费者履约保证它的保证的这个方式。
哎，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履约保证？
好的，履约保证呢，我们顾名思义啊哈，它就是让买卖双方履行契约的一个保证行为。但是我说实话，就我做房地产40年哈，因为我本身有地震师执照，有不经纪人执照哈，然后甚至也考过法院书记官，所以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讲，它只能保管，它并不能保证。因为呢如果哪一方违约，不管是买卖双方违约呢，最后还是要进程序才能够得到一个哈这个权利的实现。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履约保证其实是有一点这个名过其实啦。
嗯，所以这个履约就是意思我们讲更白话一点，就是履约就是去履行这个合约嘛，对不对？就是履行这个买卖合约。对于民众来说比较好理解，应该是不是像就是让他在买预售屋之后能够确定他建商能够应该要把这个房子盖完嘛。
是。
然后就是在不会再盖到一半的时候，诶可能有什么状况，然后这个建商没有办法继续盖下去。那民众所交付的这些价款也可能就泡汤了。是履约保证的意义是让民众很确能够拿到这个已经支付款项的这个房子嘛。
这是非常正确，因为我想我们从我们目前的法制上哈，我们只听过消费者保护法，
嗯，
但是我们并没有听有出售者或是销售方的保护法哈，
嗯，
所以政府其实是比较保障消费者，因为这是属于比较弱势的一面，哎，
嗯，
那我是不是要把那个
对这五种的履约保证的一些内容跟差异的这个孙总麻烦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对消费者其实非常重要哈，因为我想一般消费者对于这个五种履约保证的行为呢，它的规范呢其实不太清楚，你们只看到预售合约上面建商用什么方式来做。总之来讲，我们现在预售区内政部规定你一定要从这五种里面选几种来定为我们预售契约的一个价金的保管机制。 那第一个就是不动产开发信托，那这个行为呢，就是建商必须要把我们这个建案的土地啊，信托给银行，然后呢土融建融的资金以及消费者他支付的预付款资金等等啊，全部到交由信托，然后呢那将来使用的时候呢是由建金公司他们负责我们建筑工程的进度查核，建筑工程到哪里，然后银行呢它才能够按照进度，就是受保管价金的信托呢，它就按照这个进度分阶段的拨款给建商啊、哦。那它的优点呢是对消费者的这个保障程度啊、哦、比较高，因为建商如果无法完工的话，甚至在我们目前的预售合约呢，信托业者他还可以协助续建啊、哦、或者是把一些资产处分掉，保障购物者的权益。但是缺点就是我在这边就要说实话了，一般的建商有时候太愿意采用，因为他对于资金的控管严格，所以我们资金的运用呢比较受到限制。那第二种呢是价金信托，价金信托呢就是建商把消费者所支付的所有的预付款的价金呢全部交给银行来做信托保管，并且要专款专用，确保资金是用于建案。那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我们信托契约里面会写到信托的受益人通常是建商，所以虽然说优点它是确保建商它不能够挪用购物资金，它会保障购物者的这个权益哈，可是它的相对缺点就是这个它的资金呢，如果建商倒闭，因为受益人是建商哈，所以购物者不见得能够拿回全额的这个款项。那第三种叫做价金，
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第二种这种价金返还的保证，其实返还的对象是建商，
他必须要经过建商的同意哈，因为我们既然是信托的话呢，信托法就是有规范，委托人
哦，委托人是建商，
委托人是两者建商跟那个买主哈，
是，
然后但是受益人是建商
哦、嗯，
那所以这个你要处分这个最后的信托财产还是要经过受益人他同意
哦、哎、所以我们听起来的话，这个第二项的价金返还的信托方式就比第一种的不动产开发信托的保证的程度要来的薄弱一点，
要来薄弱了。
嗯，
好，那我就介绍更薄弱的哈，我们
听说
第三种呢叫做价金返还之保证了哈。那这个价金返还的保证呢，就是建商我们会跟银行签订一个保证契约，保证我们建案完工交屋，如果我们的案子无法完工，那银行就会把这个购物者他所支付的这个预售款哈，三成自备款呢，全部返还给这个购物者。那这个优点是对购物者保障程度很高，因为建商必须要承担很大的一个资金的周转的压力哈。那缺点呢，就是我们建商都不太愿意采用，所以我想你们在实务上，你们去订预售契约，很少看到有这个订价金返还的保证。
嗯，那这个等于说是建商在资金的运用上面，是不是那个资金的使用弹性就比较低了？
是的，那这对建商的这个我们资金的周转压力呢，就相对提高哈。因为我们预售，既然要预售嘛，其实是有两种目的，第一个就是确保说我的建案呢能够提早的这个销售完成哈，那不要将来有这个余屋的残存。那第二个呢，就借由预售的这个预售价款呢的回收，可以去弥补一些我们造款的一些这个周转压力。
是，
那好，那我接着讲第四，就是我们同业连带担保，还有第五呢是工会呢办理这个保证协定哈。那这两种在我们实务上其实用的不多了，我想我们就不再赘言了。
嗯，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五种里面，最常我们看到最常用的应该会是哪一种？
目前最多的都是属于这个第一种不动产开发信托啊。那其实不动产，因为现在这个我们市面上也出现了烂尾楼的个案啊，
是。
然后呢，这也目前 其实就在我们这电台附近有一家银行哈，那我们不要指名道姓，他们其实在去年就在处理一个烂尾楼的，因为是他们是办理这个不动产开发信托给他们，所以他对剩余价金哈如何怎么去处分哈，这个他们就要对者来负责。那我想如果建商能够采用不动产开发信托，甚至用价金信托的话，我想这对消费者就是有保障的一个合约了。
是，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信托的内容还是真的是很有这个它的一些意义跟度。好，那在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世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盘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殿年。好，那那个孙总，您在上一节节目中跟我们提到了有关预售屋履约担保的五种的形式嘛，那像这样子一个履约担保是一个强制必须要写在合约的里面呢，还是说我们在合约里面不一定看得到这样子一些选择或是一些注明，那是不是请孙总跟我说明一下呢？
主持人又问到了我们建商的痛点。我们现在我们一个预售案要预售有两个很重大的前提，第一个建案要合法，建造要合法，领到建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预售合约呢必须要核准。那以前我们预售合约呢是采取这个审查制啊，我们只要领到建造，然后把预售合约送到各县市的地震机关呢，地震局啊、地震处啊，哈，他们有一个相关的部门在审查，那我们就可以开始预售了。现在不行，现在等到呢预售合约呢审查之后核准。那为什么要审查呢？因为他内政部哈对我们的预售续约的规范非常严格，有20几项的叫做应记载事项，还有大概7、8项的叫做不得记载事项，所以呢就会造成我们的预售合约其实几乎就等于内政部的版本。那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在不动产这个价金信托的部分其实预售合约里面一定会把刚才我所报告的这五种
履约保证
履保的机制都写上去，然后呢我们就会由我们建商会推荐消费者。那目前实务上呢就是如同刚讲的，我们是采取不动产开发信托这是我们目前实务上的。因为不动产开发信托呢其实也是很严格的，第一个他把土地必须要全部信托登记给银行，所以呢就不会因为我们所有权人，因为一个建案呢会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土，不管是公有私有或者是各个有建商持有的有地主持有的我们全部经过了我们土地信托之后呢，在这个营建期间就不会因为土地所有权的产权纠纷啊，或者债权问题啊，或者是讲不好听的有人会回去报道啊，回天上报道，都不影响我们这个所有权的
进度的执行。
是。那另外在价金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只要进入到一个信托专户，目前的银行呢它对于价金的使用呢它会非常严格的审查。除了第一个刚才就是提到我们会请建金公司按照我们实际的施工进度呢，他会开出他到现场去履勘之后呢，他出价金我们的建案的工程进度的一个查核报告。那受理价金信托的这个保管银行，他才会根据我们的施工进度呢来按期拨付金融。那所以如果建商他的工程延滞或者是停工，就比方像现在的烂尾楼状况呢，我们建商是无法从这个价金信托里面呢去挪用资金的。
是，所以这样听讲的话，就至少要达到不动产开发信托这样子一个方式，或者是价金信托是比较能够符合保障这个买方的权益啊。
是的。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其实在这一次央行的第七波的信用管制里面，我想有一项对建商的影响不知道是如何，因为它其中有一个规定，就是建商的余屋的贷款从修正前的40%又下降到了30%。那我不晓得说这样的一个限制对于一些建商的资金的流通流动是不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呢？
好吧，今天上节目就当做吐苦水吧，哈，
吐槽大会。
我们的建商鱼屋，当然对于本公司来讲，我算是运气好，地点都很不错。
对，
那我施工品质也很有自信，所以呢，我们都在预售阶段就全部都销售完了。但是，很不幸的，有些同业毕竟呢运气没有像我这么好，他们在预售阶段可能只卖个三成五成。
嗯，
那余屋的部分呢，他就等到这个交屋之后呢再去买。那可是像一般如果以销售的房子呢，他们是可以跟市场一般可以贷到七成到八成以上的房屋贷款，可是政府对我们的余屋呢，原来只限制四成。在第七波的管制之后呢，又降为三成。
嗯，我打个岔，就是说民众如果一般买这个买这个房子的话，其实他的贷款至少都可以到七成嘛。
是的。
对。但是如果说这个比如说还有一百户，然后有剩下十户没有卖完。
是。
那这个十户当建商拿去贷款的话，他在修正前只能拿到四成的贷款，这个已经比一般民众要少了三成嘛。那现在在修正之后又降一成，变成只有三成，就是说民众可以拿到贷款可能是七成，但是建商能够拿到贷款只有三成，是这个意思吧？
没有错。其实这个哈，我们如果从市场面来讲，这是一个蛮严酷的现况，因为通常会有这个资金周转问题的都是属于中小型建商。
中小型建商是。
那这些中小型建商本身的周转能比较弱，那再加上这个贷款成数又降低呢，它会有时候会面临资金断裂哦，甚至到强迫转型。什么叫强迫转型呢？就是它本来一个建案呢是已经开发好了，但是因为这个余屋呢这个造成他的资金压力哈，所以他可能就会整包呢就会打包出售。那将来，那当然了，这个大概就是只能回收成本，就算是偷笑了啦哈。
嗯嗯。
那或者是呢，整个建案呢，他觉得他支撑不下去了，就转手。那如果再转手不出去呢，那各位就会从媒体上面看到哪里又有烂尾楼啊，或者是这个倒闭的工地。嘿，这是市场的影响。
是，所以对建商来说，其实在资金周转越来越困难的状况下，其实这个经营的风险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没错。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从去年这个央行的第一波信用管制到今年四月的川普的一些关税政策，还有包括台币汇率的一些变动对出口业的影响哦，其实不只对换屋很观望哦，包括说一些首购，现在年轻人购物真是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在首购的自备款的部分通常会由家长来资助嘛，那家长资助可能是一些自营商等等，但不知道说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由父母去支付自备款，然后由子女来负责贷款，那这样子的一个购物的模式，在现在一个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不乐观的状况下，是不是连首购换屋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台湾，我们的房地所得比大概平均是九年，也就是说一般的消费者九年不吃不喝把他的收得全部才能够
平均，这是全台湾平均，
全台湾平均，
是
台北市是十几年了，大概十四五年。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台湾这么高额的这个房价如果尤其现在我们的薪资的停滞成长呢已经很久了，所以用年轻人的这个所得要想要购买房子，如果没有父母的资助，其实难上加难。那当然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现在如果说又碰到市场的不景气其实这个房市走冷，然后建商的资金出状况，那当然我想会造成我们整体的销售状况呢会进入冷不要说冰河期啦，起码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冷却期了。嘿，
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不仅仅是换屋，就是连首购可能在一些资金的运用上面也是出现一些问题哦。那我们看到其实最近很多包装杂志一直在提到说在这个未来一年好像会陆续出现一些交屋的高峰哦。那我们看今年是2025年嘛，那前一波景气大概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也就是大概在2021、2022年之后推出了建案，那这些推出的量都非常的大，那 从今年开始其实陆续在交屋，我们可以预期到这个交屋量应该是可预期这个交屋量其实是非常大，而且是北中南同时出现啊。那根据刚刚孙总的说法，就是其实现在的整体经营环境不好，所以可能建商会有一些危机。那在民众这边也是因为第七波信用管制的原因哦，所以他在购物的时候如果要买到第二户，他原来的这个自备款可能也是要从原来的三成增加到四成，现在如果同一人买第二户甚至要增加到五成哦，所以在这些贷款的变化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买方这边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所以整的来讲，包括供给方建商这边，包括需求方的买方这边，都会有一些状况情况之下，这个交屋的纠纷可能有哪些，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预防呢？可以请孙总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昨天才从媒体上又看到哈，有一家台中知名的海线建商哈，那同业的名声我们帮他保留一下哈，就是他又出状况了，他昨天宣布他的因为公司周转困难呢，所以呢他目前呢是暂他所有的工程施工啊，他目前的在建工程有四个，那其实这个就是现在景气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反应哈。那刚才主持人提到，那消费者碰到这样子的话呢，那第一个就是他要留意他去向他购买的建商的信用的问题哈。那另外呢还有提到，就是因为第七波的信用管制呢，他把消费者的如果他不是第一户的贷款呢，他第二户贷款直接就降到五成啊，第三户就降到四成，那这样子的话会造成消费者他在两三年前定下这个预售买卖合约的时候，他并没有预期到他的自有资金必须要准备更多。那不过呢，在这里我就提醒消费者哈，其实你们只要签订是内政部版的这个预售合约的话，在我们的贷款约定里面呢，其实他都会保护消费者，他就是会要求哈，如果不可归责于建商也不可归责于这个买方消费者的原因而导致我们贷款成数不足的话，那以现在的状况是因为银行政策并不是呢建商他的房子呢盖得不好啊，这个市价下跌，也不是消费者呢这个没有偿债能力，而是我们银行就规定了，谁叫你名下已经有一户房子，你现在买的是第二户，那我就只准你五成。那原来有的像台北市的案子呢，我们都会约定贷款八成，那一般外县市最少也有七成，那他到五成马上就多出了两成以上的自备的这个压力哈。那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内政部版里面就写，如果说我们的贷款差额哈是在双方预定的 30% 以内，也就是说在三成以内的话呢，建商呢他要以原来承诺贷款的相同年限以及相同的条件由买方分期来清偿。那这是说如果发生了银行贷款从原来的预定的七成到不可归责双方的这个五成的时候，这个两成呢建商就必须要到银行的贷款条件也来让买方呢继续来支付这两成。那这就是我们目前保障买方在这个预约契约里面的一个约定，请大家要注意自己自身的这个保护权利。
那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孙总的意思是不是说在这样子一个条约，这是一个内政部公布的定型化契约嘛，那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差额不足的成数建商必须要负担跟银行同样的贷款放款的条件，包括说比如说签二十年的房屋的贷款，那包括我所签订的利率，建商必须要提供相同的年限跟相同的利率给买方，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没有错。那这个做法当然是保障消费者，但是其实这就增加了建商的一个资金的压力。本来可以回收的这个两成三成的贷款呢，它就变成要拖到二十年去了。那或者是现在贷款很多也是贷三十年，但是这是没有办法，这是在建商来讲，本金是收回来了，但是利润呢就慢慢收了，哎，就是这目前的状况。
等于说他原来预期的利润 的获取的时间可能就要拉长嘛。其实我曾经有一个建商朋友也跟我说过，他说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在这个案子他可能全案的获利率可能可以达20%或是25%，但是呢他跟我吐苦水，他说其实你看他们要完成的这个数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长哦，可能是3年都算短哦，可能到5年、7年都有可能。所以如果说这个20%的报酬率你把它除以5、7的话，其实它整体的报酬率到最后可能跟现在我们银行的定存的利率可能也没有好多少哦。所以对建商来说的这个经营的风险其实也是非常的高，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状况哦。
是的。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精彩的分享。
这是我10年多以来第一次为了一首歌情绪激动到没有办法完成录音的工作。400个容音决定了一个6岁的女孩一生的命运。
这里的人家笨得重要，找到他们家看了机会就要这个6岁的女娃，为了大哥要娶媳妇没钱的妈妈，收了400个龙椅让她离开家，她在厦门过了一夜，隔天才上船，身上穿着只有过年才能穿的衣裳，妈妈为她缝了一个像她的娃娃，为她和你作伴，什么都别怕。晚上的月亮被云挡住了一半，看不见的另一半在
哈，台风要来嘞，
干么事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洋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说。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在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到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福与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盘鼎建设的总经理孙总哦。那孙总，我们刚刚前两段有提到，有提到关于履约保证，还有可能遇到的一些交屋潮的风险。那其实大家心里最关心的，可能还是说，哎，这个房价到底会不会下降？我想也不止民众，包括政府应该都很关切哦。那你能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从供给面这边，包括说一些成本啊、推案的区域的选择啊，还有一些案量的供给等等，在供给面这边来看，房价有没有一些下降的空间呢？
这个问题哦，大概应该被我的朋友或是周边的客户哦，大概问了100次以上。那问到我的自己都已经做了很多功课，所以呢，当然大家很关心啦，因为这个有土是有财，而且房子是一个人终身的一个住宿嘛，哈。但是关于房价哈，它会涨会跌哈，我们还是必须要从一些基本的数据面哈来做分析。我们比方说，我们从供给面来看哈，我们目前呢这个营建成本呢其实是一直在居高不下。原物料不管是钢筋水泥啊齁，现在连政府喊说那个铜呢都要涨到 50%。所以我们营建成本你要期待它下跌，是应该是在短期所谓就三五年内是看不到的。那营建成本高，我们建商就难以降价。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施工的人力齁，人力的缺工问题呢，这也是非常在市场上非常的这个严重哈，而且工资呢节节上涨了，到目前也还没有看到有修正往下修正的一个迹象哈。另外呢，就是土地成本还是一样没有降价，我们在热门区域的土地哈都价格不易松动，所以它就导致我们整体开发的成本居高不下。那所以这些成本的压力呢，你们问说建商你愿不愿意降价呢？我们也只能说哈，杀头的生意哈有人做，但是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所以建商大概就不太会愿意降价。
嗯，听起来在从成本上面来考量的话，可能真的是有一些难度。因为其实我很好奇，像这一次川普的关税哦，不管说现在是不是20%，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结果，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事实上的影响哦。如果这个未来已经开始实施20%，最好状况就是这20%的关税的话，那对我们的营建成本，它会不会有一些间接的影响呢？
我觉得其实不是间接，而是直接哈。
直接影响。
对，因为大家就是在一行说一行嘛。我们在建筑界呢，我们非常关切政府的关税哈，它对于我们建筑业，因为目前我们所听到的是暂时性关税20%，可是这20%的暂时性关税，它背后到底我们要让出了哪些东西，或是我们取得了哪些东西哈？那因为我们建商呢，我们都是以进口的这个建材呢作为我们最大的成本考量哈。那这个所有的进口的钢铝啊，哈，我们看到目前都是差不多25%的关税，然后到了今年六月份，我们到更有惊人的就是我们的铜的关税哈到50%。那这些关税啊，都会造成我们建筑成本哈直接的这个成长。那另外呢，对等关税呢，它并且对我们的市场的打击面哈，它又扩大了。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在建案里面，我们用到了很多建材，也都是特定国家他们所提出来的。比方说，我们的木来自亚洲，我们的瓷砖、橱柜啊、哈电器啊，像冰箱、洗衣机，这些都可以被称为衍生性的这个钢铁产品哈。还有照明水，这些都是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进口进来的。那如果因为高额的关税变得昂贵呢，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了这个我们的所有的建筑成本呢都会这个提高。所以总的来讲啊，我觉得这次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它对于建商几乎是造成了一场完美的风暴哦。它从前端的建材采购的飙涨，成本失控，还有我们到了后端呢，我们项目的定价在市场的销售率，我们每一项环节都增加了挑战性。我们建商只有被迫在飙升的成本中，又不稳定的供应链哈，还有潜在的降温的市场呢，都中间去寻找我们很艰困的平衡。那我想这对我们建商来讲，这个每一场都是充满了变数。
嗯，而且我看在现在买气这样子不稳定的状况下，其实要从售价来反映成本的几率其实也是越来越低啊。那我讲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关税其实可怕的是它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全球性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这个建材不要说是来自美国或是哪，就是你是东南亚或者是其他的欧美啊，或者是其他的像刚刚讲的铜的那个供给的国家呢，其实他们都同时受到了一些关税的影响，所以他们这些的成本的价格也是在提高，所以其实是让全球整个原物料的成本其实是大幅提升的。对未来建商的施工在这个营造的成本的掌控上面难度增加很多。那在需求面这边也是不是请孙总跟我们做一下分析，包括说像买物的买方的购物能力啊，或者是他的购物心态啊，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呢？
其实我们提到购物能力，我们应该就要去问一下，到底呢我们的消费者撑不撑得起哈、这个房价，这是我们购物能力的关键。撑不撑得起呢，我们看几个现象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房贷利率，房贷利率呢其实从这个五年来呢是逐步的提升，目前我们到四月份统计呢，我们平均利率是2.264%，是基准利率。但是其实呢，我们实际上你们去询问各家银行，大概都到2.5%以上。那每个月它的还款金额增加呢，当然就会让许多首购族还有年轻家庭这个望之却步哈。那另外很现实的，我们的薪水呢是长期的成长迟缓，然后房价所得比呢，全台湾是9年，以台北市大概是15-16年。那根据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就会让我们的消费者呢望房兴叹哈，那自然就是进而却步。所以首购族跟年轻人他们的购物意愿呢下跌呢，就会造成我们的需求端呢就会明显的减弱。所以我们讲购物心态呢，它从以前是从怕买不到，现在呢是它怕买太贵。那因为现在房地产呢进入下降的波段哈，所以消费者其实他心中就是个观望了。他本来呢他是很热情的想追求，现在变成是理性的去分析。然后呢预售屋呢转售的这个压力呢，也会让很多这个，因为很多投资客他资金压力呢，他以前买到的预售屋现在交屋呢他开始就抛售了，也会造成我们房市的这个供给压力。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观望的情绪呢非常的高，很多呢潜在的消费者其实心里都在想，我再等等看它会不会跌。那这个心态呢就会造成整个需求面转弱，那房价当然就有下修的这个趋势。
其实整体来讲，最关键的部分还是政府政策嘛。哦，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营建成本啊、进口关税等等比较不可控之外，其实我政府政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其实之前不管是全联会还是地方工会的理事长都有提出一些呼吁了，说希望能够放宽有关贷款部分的一些限制哦。那包括在9月又即将迎来第三 第三季的央行的理监事会等等。那其实之前前两次大家本来是在预期说，会不会有第八波的信用管制等等的？那政策的这个方面，孙总怎么看呢？是不是要呼吁我们一下政府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跟修正？
讲到我们的央行理监事哈，我们建商基本上都是摇头以对哈。这个我每次呢看到这个央行理监事呢，在最近这几年来不断的这个调息升涨哈，那造成了消费者他们贷款的压力呢提升，然后这个账就直接就会打击到我们的房市。那我们的尤其是央行这个还好，它目前第八波信用管制。已经没有再
先 hold 住，
先 hold 住了。对，他如果不幸再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大概要回家休息了哈，
倒一片了。
对，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政府的建议，就是因为房地产是火车头工业，其实它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哈，还有我们就业率呢，是提供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哈。如果房地产业呢发展的不良的话，那么它当然它就会带我们的整个社会呢，会有带动很多恶性的循环。所以希望我们中央银行呢，虽然它的政策是偏向紧缩，可是它在紧缩，你都唔通哈，等价不会啊等价系绑价
不会
哈，哎，然后呢，你应该要适度的放松哈，因为我想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在配合上现在的川普啊，我们台币的这个升值啊，我觉得台湾已经到了必须要努力去振兴我们房地产经济的时候了，希望我们政府能够从这点呢来释放一些我们房地产的一些激励的一些这个政策。
是，所以房地产是火车头的一个产业哦，其实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就是它影响到的整个上中下游的一些产业链，其实影响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那之前我有一些建商朋友一直在跟我抱怨说，其实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要求建商在取建造之后的18个月内要动工哦。那这个政策，之前也有听说一些公理事长在呼吁说，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修正调整？那孙总这边怎么看呢？
我们从其实简单讲，我们从一个土地开发哈，我们一定是看好这个土地潜力，我们建商才会进场去购地。那现在呢，政府呢，他对我们购地所释的土地贷款叫土地融资，
土地融资，
他限制我们在从我们取得土融之后开始起算18个月。各位听众，18个月是多久？就是一年半呢，他就要我们完成到建造领得。那这个真的是哈，外行人在管内行人。我们一个案子怎么可能在一年半的时间哈，从建筑规划设计，然后到施工，到发包，然后到我们要领到建造之前五大管线的这个审查合格？我跟大家报告，真的想骂个粗话，3年能拿个到，都是已经叉叉叉了哈，你还要求我们1年8个月，那不是摆明就叫大家不要买地吗？那地主就让他这个去摆在那边哈，然后我们呢新供给的房子出不来呢，反而会造成市场的供给量呢限缩，那市场没有供给量的时候，那消费
就会更高了，
价格就会更高了哈。其实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不动产市场的一个运作。所以尤其我们政府他在打炒房的时候，你看现在又有囤房税，又有空屋税，那我们从去年呢，我们2025年开始，我们囤房税呢已经像，我就举台北市为例了，如果你这个一户房子的话呢，我们的房屋税呢就是指非自住的家庭了，要自住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涉及到这个房子里，而且是你是第一户哦，并且呢你还要去税捐处申请自住的这个房屋税哈，那像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符合 1.2% 的税率，否则的话你如果是属于非住家的话，你就是一户要收 3.2%， 那你如果有3户以上呢，对不起 3.8%，那如果呢兄弟你太有钱了，你有个6-7户以上，你会被课到4.8%。对。4.8% 的意思是什么？你一个房子齁课个20年你就交给政府了。那房子我可以住50年60年啊，对不起，那后面的20年还给别人住。
是。所以现在其实 双重压力之下，不管是建商还是民众都很辛苦，就是想要多买几间房子可能要缴非常多的税。那最后是不是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孙总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您会不会担心说就是您刚有提到民众在交屋之前会不会有一些抛售，然后去影响到一些最后的市场价格。
目前我们是已经看到了，尤其是中南部哈，以前那个房价升的最大的地区，台南、高雄哈，甚至台中呢都有这种现象。那这种东西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持有者他有自有的资金的规划。那他当他觉得他要缴房贷，或者是他收的房租呢已经没办法去 cover 房贷压力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做一个这个退场的机制了。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现阶段可能会开始进入一个价格比较混乱的状况哦，所以这边也请各位听众，如果有最近有些购物行为的话，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些风险哦，然后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哦。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大概就跟孙董先聊到这边。那谢谢孙董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哦。那最后呢，就是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
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天哪，最近天气变好热，蚊子也变很多，一不注意手脚就被蚊子咬了。瑶瑶你看，阿公手脚都被咬得好几个包，好痒哦。
阿公，你知道要怎么环境整理才不会有蚊子滋生吗？
瑶瑶要怎么做你教阿公。
最近学校和电视上宣导有提到要把家里的积水容器和底盘里的水要倒掉才不会有蚊子啊。
啊，这阵子一直下雨，而且后院种了花草，也放置很多容器，会被容器内积很多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阿公你看，容器里面有结节，在里面有洞耶。
瑶瑶，我们赶快把容器里的水倒掉才行啊。
阿公，蚊子还是很多，我们去附近的超商买防蚊药吧。
哇，现在防蚊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防蚊液、蚊香、防蚊挂片及杀虫剂，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啊。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药配保哦。
什么四药？
一要对症看防的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依标示使用啊。
哇，原来有这么多配保，瑶瑶知道的还真多。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云高山茶的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